弟兄姐妹平安，很高兴啊，能够看到弟兄姐妹一同来敬拜神啊。这个在疫情当中，神保守大家平安。有时候我们都会问疫情何时了，对不对？我们以为打了两针就搞定了，现在还要预备打第三针啊。听说还有新的变种病毒，不过能够打疫苗还是要感恩，因为很多国家很多地方的人想打都没有疫苗，而且我们发现大部分新的感染和死亡的人都是还没有打针的人，所以能够打疫苗还是要感恩，那为自己为别人争取机会打疫苗。不过疫情让我们更加的体会，就是无论什么国籍、什么种族、什么党派，我们都活在同一个天空底下，我们坐在同一条船里面，当狂风暴雨来的时候，我们都是一同去面对。主没有允许基督徒可以免去痛苦疾病，却应许他要与我们同在。所以我们在今天的经文跟刚才的诗歌里面，我们看到就算狂风暴雨，只要有耶稣同在船上，我们就安心，我们就安心。那今天呢，我们刚才所念的经文哈，我希望虽然大家已经很熟悉哈，我想用一点时间跟大家来做短短的默想，就是进入当时这个经文里面耶稣跟门徒所坐的船，让我们也上去这一条船上面。是在一个黑夜的海上，海里忽然遇到狂风大浪。那我会慢慢再读马太福音第八章两节，马可福音第四章两节，大家闭上眼睛，在你自己的家里坐得舒服一点，放轻松，尝试用心灵进入当时的情景。我相信刚才诗歌已经帮我们的心带进安静里面。那我们闭上眼睛想象一下，你是其中一个门徒，可能是彼得、雅各、约翰，甚至是犹大，甚至是任何一位门徒，多马，你同耶稣在船上，然后你留意一下，用心灵的眼睛看看，看看你看见什么，听见什么，有什么感觉，有什么图画或者字句特别触动你的心。当我念的时候，有哪一个是哪一句特别触动你，你就停留在那个字那句里面，然后听听自己在讲什么。耶稣上了船，门徒跟着他，海里忽然起了暴风，甚至船被波浪掩盖，耶稣却睡着了。海里忽然起了暴风，波浪打入船里面， 甚至船都满了水。耶稣在船尾枕着枕头睡觉。耶稣上了船，门徒跟着他。海里忽然起了暴风，甚至船被波浪淹开。耶稣却睡着了。海里忽然起了暴风，波浪打入船内，甚至船都满了水。耶稣在船尾枕着枕头睡觉。你看到耶稣在船尾睡觉，有什么感受呢？你会做什么？你会说什么？跟他说什么？有没有听到耶稣怎么回应你？耶稣如何回应你？好，大家可以把眼睛打开哈。其实我们每一天的灵修都是做同样的一种的操练，就是进入当时的情境，也把我们现今我们的处境，无论是家庭里面的情景，工作上的情景，或者我们看到社会的乱象，或者世界的乱象，海里忽然起了暴风，耶稣做什么呢？在这个时候，你呢？你也会做什么？会跟耶稣说什么？那我们每一天假如都能够做这样的一个操练呢，进入圣经里面的经文，不只是用 头脑去念，乃是用心灵去体会，你就会体会到人生的风浪很真实啊，很真实，不单是当时的门徒遇到，我们今天都会遇到，但是耶稣的同在与平安也一样的真实，风浪很真实，耶稣的同在与平安也很真实。 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在风浪里面，不要急着去回应，去说什么话，希望我们都先安静，想一想这个的图画，进入耶稣平静风浪那种的真实。我们都曾经有面临风暴甚至危机的经验，我相信无论是在疫情啊，或者在其他生活的情景里面，我们都会遇过。常常这一些的风暴会带来我们人生很大的转变，很大的转变啊，每个人都会经历的，只不过这个转变假如超过个人能力与资源所能承担的话，就会出现失控的情况。我记得也跟大家可能提过啊，其实我们都会经历转变，但是转变不一定会变成危机啊，是因为我们的能力，无论体力、心力，我们的智慧，我们的资源，无论是物质的资源、精神的资源，不足够，超过所能够承担的，在这些转变里面，就会有失控的情况，失控的情况。所以，触发危机的因素有几种啊？假如你以前听过，就当作是温习一下啊，因为可以想一想，我现在所面对的是属于哪一种的因素呢？意外、天灾啊，这个是我们这过去一两年里面最熟悉的，天有不测的风云。最近阿富汗沦陷，落在泰利班手下。在电视上，你我都看到那些逃难的人，哎呀，我们的心很难过。那上个月在喀布啊，他们的首都，一个贫民区里面，一个中学，那个中学啊，有7000多个学生分开3班啊来啊上课。那第二班是全部女孩子，你知道，在阿富汗啊。女孩子跟妇女以前都不能受教育，但是过去20年啊，他们很多都可以上学了。那在这个学校里面啊，第二轮的这个班次里面啊，女孩子的班里面有一个父亲，他去看啊，这个班次里面四个女儿不同的班级。所以他一一看过他们，就嘱咐他们一下课就要回家了，然后他就去上班。但是当他离开学校不到100米，就听见大爆炸。哇，他已经立刻赶回去，去看看女儿是否平安。但是这个时候他收到电话，有一个女儿说，爸爸不要担心，我平安。然后不到几分钟又一个爆炸，他赶快拨电话去找其他女儿，然后就发现4个女儿当中3个都平安，但是他最小的女儿15岁死了，才15岁，一个充满理想的孩子。这个孩子说有一天他要好好读书，有一天成为医生，去帮助贫民区的同学，但是他的理想梦想没有实现，才15岁就死了。那一天有85个家庭失去他们的孩子，狂风暴雨淋到这85个家庭。假如你跟我是其中一个家庭，你会怎么感觉？我当时就想起我们一家在1949年从福州逃难到香港那种的经历。我明白什么叫做难民。 然后1976年我去圣地亚哥越南的难民营去探望，从柬埔寨从越南跑出来的难民，那一种惊心动魄，听到他们的故事。弟兄姐妹，人生的风暴谁能预料？今天是别人，明天可能是我。生、老、病、死，更是人人有份，是迟早的问题。意外天灾往往令很多人进到一个危机，就好像这个爸爸，怎么办？这么大的转变，我怎么去面对？我怎么去处理？心中的痛苦，怎么去处理危机？那是否能够度过危机，就要看他的资源够不够，能力够不够。另外一个触发危机的因素是人际关系，人际关系，人际关系也常常啊引起一些张力，而这些张力呢，也带来危机，带来危机。我们人生的苦难，大概五分之一是天灾，我们不是天天遇到天灾，是吗？虽然北湾啊，我们现在都很有时候啊，看见风大啊，天气干燥啊，我们怕哪里又起火了，是吗？天灾，我们不能控制的。但是那个毕竟是不是天天的事，五分之四是人祸。就算阿富汗之所以有战争，是因为人祸，是因为政治家那种的野心。我们，但是这个我们也不一定遇到人祸，更常遇到，可能天天遇到的，可能是在家里天天吵架有张力，可能是在公司，在社会，人祸。很多时候人祸与天灾连在一起，所以我们看见触发危机的因素啊，更多啊是人祸，是里面包括很多人际的张力。当然呢，也有一个因素是人生阶段的转折，转折点。很多父母，假如你的儿女现在经历青少年啊，他们很多的转变，很多挑战过不了关啊，有时候他们的反叛让父母很难为，但是这个是过渡，假如处理得好啊，能够平稳过渡啊，然后进到事业的拼搏，然后婚姻建立家庭啊，都有很多的挑战还没完，到我们年老的时候退休，生活上面开始要改变，生活失去目标，对很多人来说会很容易进入一种啊，这个很消极啊，颓废的一种的心情，然后最后要面对的死亡啊，死亡已经很孤单了，黄泉路上无客点，我们都知道可能认识一些亲友，染病有病毒在医院，但是亲友也不能去送别。所以我们看到触发危机的因素很多很多，这些我们啊都不能完全避免，有时候人生面对的危机同时发生就更惨。刚才讲过，基督徒与一般人一样，遇到人生的风暴，有苦难与转变，不一定会引起危机，就看你的资源够不够，你的资源够不够。我们看见我们资源啊，现在是很好，去检视一下我们的资源。很多人只看到外在的资源，是吗？我银行有多少存款，我的工作是否稳固， 我的房子啊，有没有买保险？我的儿女听不听话？长大了是不是有好的工作，以至于我老的时候可以做靠山？这些不重要的，但是这些毕竟是外在的资源，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会丢掉的。很多时候我们忘记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资源是内在的资源，这些资源就好像一个冰山下面的东西，常常我们不留意，我们只看到冰山水面上这些外在的资源，我们一生的努力都在储蓄这些外在的资源，但是外在的资源很不可靠。证据一变，金钱啊，我们年纪当中年纪大的人都经历过，多少钱都帮不了你。逃难的时候，多少钱有时都帮不了你。工作更说不定，房子会被火烧掉，儿女是否能够做靠山，还是成为我们下半生的一种负担？也没有人能够说清楚。其实我们更需要留意的储备内在的资源。什么是内在的资源？跟儿女有没有花时间建立爱的关系？不是仰望他们做靠山，而是说能够跟他们建立爱的关系，以至于儿女也帮助儿女储备他们好的内在资源。圣经里面说信望爱最重要，我们的信心，我们的盼望，我们的爱啊，这个是内在最重要的资源。这个包括我们跟神建立深厚的关系，对神的话语有充足的信心，也培养跟家人跟教会肢体彼此关怀彼此建立的团契。所以教会生活非常重要，很多人忽略了，以为在这个疫情的时候我不需要去教会了，我只是上网听听道就可以了。其实教会生活更重要的部分是弟兄姐妹那一种关系，彼此相爱，彼此相顾，彼此勉励，一同成长。这个内在的资源不会失去，假如我们好好的培养，可以一生都成为我们的力量。人生的危机不是，很多时候不是外在资源可以帮助的，所以我们要储备足够的内在资源。然后我们也痛苦，可能有三种的心态，又痛又苦，大多数的人属于这一类。痛是什么呢？是直接的伤害和打击，比如病痛，比如失业，比如失恋，离婚等等，这些很痛的，很痛的，直接的打击，伤害。但什么是苦呢？苦就是对痛的一种心态和情绪的反应。对痛的一种心态和情绪的反应。我病了，这个是痛，但是我因为病而绝望，这个是苦啊，又痛又苦。有人病了，然后担心，啊，我这个病是不是一个绝症？啊，然后担心我够不够钱医病，然后担心久病床前无孝子，我的儿女会被厌恶。我的妻子，我的丈夫会被厌恶，沮丧。苦是对痛的一种反应，很多人又痛又苦，为什么会有这种反应？资源不够啊，内在资源不够啊。失业是一种痛，但是因为失业带来的焦虑，那个是苦啊。有一个男人失业了，不敢告诉老婆，整个月他假装上班，时候到了，吃了早餐 跟老婆说再见，去上班咯。但是他去了哪里？不是去上班，他就是在外面啊，走啊，去看逛公司啊，去图书馆坐坐啊，吃这里走走，那里走走，然后下班了，回家了。这样子假装上班一个月啊，为什么会这种的行为呢？因为怕被拒绝，因为怕老婆骂自己没用，因为那种无价值的感觉受不了，骗自己，连自己也要骗一遍。我们人生最惨的痛我们是免不了了，刚才已经讲了啊，这个人生啊，面临各种的危机，痛是免不了，但是苦呢确实我们可以掌握，就看你资源够不够，是吗？然后我们看见另外一种人是不痛不苦，其实这种人不存在啊，因为没有不痛的人啊。但是呢啊，假如你又痛又苦呢，你只好活在一种的啊幻想里面，就是不痛不苦啊。那其实很多人信耶稣就是想得到一种不痛不苦的人生，对不对？哎呀，我赶快祷告，耶稣你叫我这个病，你叫我这个困难离开我，不痛了我就不苦了。但是耶稣在圣经里面已经说，你们在世上有苦难了，但是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耶稣当年跟门徒在船上遇到狂风暴雨，我们今天也一样会遇到狂风暴雨，但是问题是你有没有耶稣在你的船上，你的资源够不够，你的信望爱够不够，有没有耶稣的同在，有没有经历到主就在船上呢？所以不痛不苦的人生只是一个幻想。一个人假如信耶稣是追求不痛不苦的人生，你迟早会很失望。有一个孩子做功课，功课很多做不完，到了十二点还做不完，妈妈走过去替他打气，孩子你用心做哈，这个我现在啊煮一些好吃的东西给你吃，妈妈陪你，你好好把功课做完。那个孩子就说，妈妈这些算这个数学你会不会啊？妈妈说，当然会啊，我以前读过也做过。哎呀这么好啊，那你可以帮我做可以吗？妈妈说，不行，你要自己做啊，我可以陪你，我可以弄好吃东西 给你吃，你一定要自己做，你一定要学好。孩子一听就很生气，他说，我不要，我不要吃那些东西，我也不要你陪我，我只要你帮我做。对你来说这么容易，一下子就做完，为什么你不做？你做完了，这样子你跟我都可以早一点睡嘛，好像很聪明。但是妈妈说，不行，孩子，无论多难，你一定自己要经历过，你才会学到，你才会成长，有一天你才会毕业，你做，妈妈陪你。所以我们看到有时候基督徒有一种幻觉，就是哦，我们信耶稣就不痛不苦了。我们当中做父母，你看着你所爱的人受苦，或者你的孩子啊，到了十二点半夜还在做功课，你会怎么样？你会出手解决他的困难吗？叫他人来好好学习呢。诗人说，我受苦与我有益的，我受苦与我有益处，到底有什么益处？我们看到第三种人是一个痛而不苦，痛既然无法避免，我们人生都会有打击，会有病痛，我们要问，我们如何可以不苦呢？如何可以不苦呢？与其问神啊，你为什么不医治我？神啊，你为什么让我受苦？神啊，你为什么 为什么？为什么不听我祷告？我们倒不如问神啊，假如这个苦是你准许的，请你帮助我了解，这个是对我有益处。甚至什么益处呢？帮助我如何痛而不苦呢？如何痛而不苦？痛而不苦的人生，就是一个停留在痛里面，但是我们可以不苦。我们的反应是很正面，是去寻求其中的益处。我们看到痛而不苦的人生，就是你明白苦难可能是教师，在约伯记35章11节，大家都很清楚约伯所受的苦难，我不多讲了。不单指很多物质的东西，以为可靠的外在资源都没了，甚至一些内在的资源好像也没了。比如说老婆，当时跟他说，约伯，你受这么苦，你还是死掉算了，连自己最贴身的人都不谅解的时候，你说怎么不苦呢？但是假如他明白，好像圣经这里说，苦难可能是一个教师，忍耐，他试炼我之后，我必如金晶啊，圣经这样说。原来苦难可以熬炼我们的性格与生命，就好像什么，这里有一个碗，这个碗呢是日本一个艺术品啊，这个艺术品叫做 Kintsugi， 就是一个普通的这个瓷碗啊 ，ceramic 破了，那是不是丢掉呢？不要丢掉，这些艺术家就会用一些金粉啊，在破的地方涂上。粘上一些的金粉，粘上以后，你看这个碗比先前的更美。这个就是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他试炼我之后，我必如金晶啊 ，Kintsugi， 很美的一个碗。你愿意做这样一个碗吗？苦难可能是一个很好的教师。然后我们看到，苦难不单只是教师。在约伯记36章15节说，神以小苦解大苦，神用暂时的苦难救我们脱离永远的苦难。暂时的苦难是小苦，我们每个人都会遇到，而且有一天也会过去的。为了救我们脱离永远的苦难，假如我们当中有一些还没有信主的朋友，有时候神容许一些小苦，可能是一个病痛，可能是人际的张力，可能是你进入老年那种无依无靠，因此你的心去转向神，寻求神，你就得到永远的福分了。透过这个暂时的苦难，你的心回归照你的主那里，神用暂时的苦难救我们脱离永远的苦难，这个太划算了。苦难也可以是划转的祝福，有时候苦难是一个警钟，告诉我们我们人生有一些更重要的东西，告诉我们啊，可能你失掉工作，可能你钱啊失掉了，这个是一个警钟，告诉你不要只是储备外在的资源，好好看一看你这个冰山水下面你的内在资源够不够啊，够不够帮助你度过人生的痛呢？然后我们看见化咒诅为祝福，这也是苦难的一种作用。我们都很熟悉白人当中有一个 女性叫钟丽，是吗？她年轻的时候潜水啊，潜水潜到深处，碰到一块石头，把这个颈椎下面一直通通都破坏了。从此他不能坐，从此他的手脚都不能动，很苦，是不是？这个是人生的咒诅。一个年轻美貌的女孩子 就断送了一生。人生就这样画上句点吗？不。后来有基督徒朋友不单只带他信主，也帮助他能够看到人的生命不只在外在的这些东西，更重要是里面这个生命，他开始不单只归回神，而且开始经历啊，神与他同在船上，无论什么狂风暴雨，他可以跟耶稣一样安睡无恙。不单只如此，神祝福使用他，他开始有勇气啊，原来他是很有这个艺术细胞的，开始用口咬着一支彩笔开始画画。你能吗？用口来画画，我用手都画不了。但是当一个人好像到绝境的时候，神让他看见他里面还有这么多的潜力可以发挥，他因此画出很多很美的画。不单是如此，他开始看到很多跟他遭遇相类似的残疾人士，他开始为他们呼吁，甚至改变要美国的法律里面有一条特别帮助这些残疾的人，坐轮椅的人，当他进去一个房间的时候，有一条路让这些轮椅可以进去，不需要爬楼梯。所以你看见现在美国很多的公众的地方都要有一个斜坡，其实真理在其中起了很大的作用。他把自己的痛苦，所谓的咒诅，化成祝福，祝福别人，弟兄姐妹，这就是痛而不苦的人生，更积极的一面，然后我们看见，在痛苦里面，我们可以更深的认识自己啊，更深的认识自己，原来我们是这样的肤浅，原来我们的生命，我们所储蓄的很多东西，原来不堪一击啊，原来我们里面在水下面还有这么多的人生，大部分的这个我的人生我还没有好好的去发挥去培养。然后作为基督徒，在苦难里面你更深认识自己，你可能不是因为犯罪而受苦，所以受苦的时候不要一下子就说是不是我犯了什么罪，有可能是有可能不是，你在神面前反省以后发觉我没有啊，神好像也没有责备我犯了什么罪啊。受苦不一定是因为犯罪的结果，有时候是因为我们同在一条船上，我们同在一个天空之下，我们一同担当人类因为犯罪所进入的这种苦。但是我们要留意，你可能不是因为犯罪而受苦，却可能因为受苦而犯罪。很多时候苦难就把真正跟随主的人跟只是表面跟随主的人划清了界限了。我们可能不是因为神的祝福才爱神，很多人因为神的祝福才爱神，神听我祷告我继续爱神，神不听我祷告拜拜。但是很多基督徒很好，他不是因为神的祝福才爱神，但是你要留意，在苦难里面，你要小心，不要因为祝福的失去而不爱神。我们可能不是因为神的祝福才爱神，今天你来敬拜神，你读经，你在教会侍奉，不是因为神的祝福，很好。但是假如你遇到困难，神没有立刻解决你的困难的话，你会不会因为祝福失去而不爱神呢？往往我们在苦难里面，我们更清楚地认识自己，认识自己。在苦难里面，我们发现自己原来这么骄傲，因为我们觉得神啊，我这么好啊，我配得更好的，为什么我会进入这种的苦况？其实这种觉得这种苦不应该是我受的，是应该那个人受的，其实就是一种骄傲。神在苦难里面，苦难好像一面的镜子，看到我们属灵生命的深浅， 我们是否能够痛而不苦呢？最后，苦难让我们更深的认识神。认识自己与认识神是息息相关的。有时候我们痛苦的时候埋怨神，神你为什么这么沉默？其实是因为我们里面太多声音，太多埋怨的声音。其实神在讲话，只不过我们埋怨的声音把神的话掩盖了，我们听不进神的话。诗人说，是的，在黑暗里面我看不到他，但是他却看到我，那就够了，那就够了。就好像一个孩子过马路的时候，本来拖着妈妈的手，自己放了妈妈的手，自己在玩在跳，等到过马路的时候，突然间发现不是拖着妈妈的手，以为妈妈把他丢弃了，大叫妈妈，其实妈妈就在他身后跟着他。我们看不到他，可能是我们自己松了手，但是他却看到我，他的眼目一直看着我，一直在眷顾我。约伯说，他知道我所行的路，他试炼我以后，我必如金金。终于约伯看到他以为已经消失的神，他说，我以前风闻有你，现在亲眼看到你了，亲眼看到你。就是当他认识自己，把自己的骄傲、自负、把埋怨、把一切的贪婪都放下的时候，心宁静下来的时候，他发现耶稣在船尾睡着了，他发现耶稣可以走在水上。就是因为他认识了自己，他就更认识神。所以求神帮助我们，我们的人生可能现在有些人已经在这个狂风暴雨中，希望你好好看一看谁在船上。你以为你自己很孤单吗？不是的，耶稣与你在船上，他邀请你，邀请你相信他，跟他在他里面安心，信靠他。所以求神帮助我们，我们一同来祷告。恩主，我们谢谢你，谢谢你。人生的风暴我们无法避免，但是我们可以痛而不苦。主啊，叫我们透过这些的困难，我们更认识自己，也因此更认识你。帮助我们在你里面找到安息。谢谢主，奉耶稣基督名求，阿们。